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今天要来继续延续保罗的书信，来看第五章的第15到第21节。第15到第21节，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的聆听上帝的话语。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篇、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到这儿。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沿着保罗的书信来看，保罗所教导我们这个新创造应当行在什么样的道路上。前面保罗提到新创造应当行在爱中，然后保罗说新创造应当行在光明之中，那在这一段保罗说新创造应当行在智慧之中。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吗？你觉得自己是不是有智慧？我们怎么去衡量一个人到底是不是有智慧？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少会用到智慧这个词，我们会更多的会想到说聪明，对吧？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世人所使用的智慧，往往是罪恶的智慧。当你夸一个人，哇，这个人太有智慧了，这个人太有聪明了，在这世上人们依旧寻找智慧。你去书店去看，有许多的这些书架上卖的各种各样的谈论智慧，怎么做人的智慧，做生意的智慧，管理企业的智慧，为人处事的智慧，但是当你翻开这些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往往他们所教导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他们教导的智慧无法使你的目光仰望超越这个受造界，这些智慧只不过是使你的目光停留在这个即将过去的世界。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所应当有的智慧，作为上帝的新创造，我们所应当有的智慧是超越这个世界的智慧，是来自日光之上的智慧。因此我们今天要来一同来看，在这里面保罗去形容这个智慧用了三个不要和三个要，这是分别对应的。保罗首先告诉我们，行在智慧之中，就是不要像愚昧人，但是要像智慧人一样爱惜光阴，这是第一个不要和要。第二个不要和要就是保罗说行在智慧中要就是不要做糊涂人，但要明白主的旨意。然后最后第三个不要是行在智慧之中，就是不要醉酒，但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整个这个所以我们要来一同看这个三个要、三个不要和要。那整个这一段的继续是，还要记得整个上下文的语境是保罗提到了这个领受了基督的新创这个恩典的新创造，他们像一个新的人类一样，他们像一个新的人一样，他们走路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在亚当里的旧人，他们如同一个酒鬼，一个糊涂的人，一个头脑不清醒的人，他们走路是东倒西歪的，他们会时常跌倒，时常陷入到危机当中，没有方向。但是这个在基督里的新的创造，这个新的人，他的头脑是清晰的，清醒的，他走路的是很安全谨慎的，行在正路当中，他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并且能够靠着圣灵所充满的力量向前面的方向前进。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首先保罗说行走在智慧之中，就是不像愚昧人，倒要像智慧人。智慧人是什么样的呢？保罗说智慧人就是爱惜光阴的人。前面保罗说有许多的假教师出来，会说许多虚妄的话， 去迷惑欺骗以弗所的信徒。这是在前面第六节他提到的，对吧？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了。这些人说什么呢？这些人说，你们虽然现在已经信主了，对吧？虽然你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但是你们也可以继续过我们以前的生活嘛，对吧？你们也可以继续去花天酒地，你们可以过放荡的生活，这些对你们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你们跟着我们一起去吃喝玩乐吧，反正上帝是爱嘛，所以他不会对你生气的。这是当时反律主义的教导因此保罗知道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还像小孩子一样，他们很容易中人的诡计，被谎言和谣言摇来摇去，因此稍有不慎就会被世界的风潮带走。所以保罗告诫他们要行在光明之中，但是在这里保罗告诫他们要行在智慧当中，因为你们特别容易被哄骗，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你们要行在智慧中，不要像愚昧人一样，要谨慎的生活，不要轻信假教师的谎言。基督徒们，你们要严肃的对待自己的生活。这是今天很多的假教会，这些传讲虚假福音的教会所不敢说的话，因为他们怕一说这话人就跑了。他们要说你们就要讲恩典，要讲爱，但是不要讲责任，不要讲圣洁，不要讲智慧。但是保罗这里面提醒你们要谨慎的生活。今天你去教会里看，有多少人是在谨慎的生活？有多少人是说反正上帝爱我嘛，对吧？所以我可以出去坑蒙拐骗也没有关系，反正回到教会里面上帝还爱我。这种人保罗说是愚蠢的，是愚昧的，他们没有智慧。那智慧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保罗十六节告诉我们，智慧人的生活，保罗说是要爱惜光阴的生活。爱惜光阴是什么意思？爱惜这个词原文指的是买赎这个意思 redeem， 所以保罗直接翻译说你要把你的时间赎回来。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是吧？时间都去哪儿了，对吧？让你买赎你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把时间赎回来？这个赎，我们要知道这个动作是通常指的是把一个奴隶在奴隶市场上花钱把他解救出来，对吧？你付钱然后把这个奴隶，原本这个奴隶是服在一个奴隶主的残酷的压迫之下，那么你现在把他赎出来。但是保罗很奇怪说，这里面你要赎出来的是你的时间，这意味着我们的时间是被一个奴隶主控制着的，是被一个压迫者、一个剥削者所控制的，被奴役着。我们的时间被什么奴役？我们的时间，保罗说，被现今邪恶的世代所奴役着。这现今邪恶的世代就是保罗前面所说的那个空中掌权者所统治的旧的创造，那个空中掌权的首领如今正在控制着在旧创造里的人的时间，就是他们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什么？你的生命就是一分一秒的这样度过的时间，对不对？从你出生到你死，对吧？你去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爱好，但是我就觉得在美国或者在受基督教影响的文化里面，很美好的一个地方去看的就是一墓地，对吧？你看美国的墓地都非常的漂亮，对吧？但你在去墓地里面，你会发现，对吧？在每个墓碑上，一个人的代表一个人的生命的，就是两个时间，一个是他出生的时间，一个是他死的时间。这就是你的生命，在这两个数字之间的这段时间。而保罗说，这个空中掌权的首领，这个魔鬼撒旦，他正在控制着你的时间，正在奴役着你的时间，是什么意思？他正在控制着这个旧创造里的人，让他们无法使用自由的使用自己的生命，自由的使用自己的时间来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去敬拜上帝，过上帝所喜悦的生活。反而这个空中掌权的首领去引诱我们照着他的心意来生活，这就是一个奴隶主的状态嘛。他 他要奴役你，让你靠按照他的方式来生活。所以保罗说，你们作为新创造，活在这个旧创造里面，你们要去赎回你们的时间。明白这个意思了吗？不是说今天也有人会说这个，你们要爱惜光阴，对吧？做点正经事，早点投资，对吧？早点买股票什么。你说你要三年前买特斯拉的股票，对吧？现在你不至于这样。但是保罗所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所说的意思是，你们要从这个邪恶的世代，这个旧创造里面，把你们的生命赎出来，让你们的生命转向上帝去敬拜他。因为这个旧创造奴役你们不去敬拜上帝。在罪恶的世代里面赎回光阴，就是不去随从这个世界行恶，而用我们的一生来敬拜上帝。因此这是保罗所说的智慧，你怎么样使用你的时间。今天你怎么样使用你的时间？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去上网追剧，是吧？看吊歌，是吧？这个你上网打游戏，刷朋友圈，对吧？你今天花了多少时间来到上帝面前去领受他的话语？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时间不多。你要想到，给你算一个算术题，从你出生，等你的孩子出生到你的孩子18岁，如果他每周都去教会敬拜，他去教会的时间不会很多。就每个星期你去教会去领受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讲到，假如说你按照40分钟算，一年有多少个星期？52个星期。52个星期你每周都来教会敬拜，你能敬拜多长时间？没多长时间。就算是1个小时，你能敬拜50个小时？你一年花50个小时参加公共敬拜，然后你都觉得啊，这个时间太苦了，这个时间啊，我实在是挤不出这个时间。你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你应该问问自己，唱一首这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为什么？保罗说你要爱惜光阴。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爱惜光阴的人，是知道自己的生命的有限。所以摩西说，主啊，求你给我们智慧的心，叫我们数算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你地上的日子，摩西说不过是70-80岁，对吧？那强壮的你能活到100岁不错了，你能有多少时间去敬拜你的神，在你进入到永恒之前。因此以智慧的心数算自己在世上的日子，以敬畏神的心过你在地上的生活，用你的生命尽心的去敬拜你的神，忠心的履行他给你在世上的呼召，用你自己的生活来彰显上帝的信实和爱。因此真正有智慧的人，这是保罗所说的第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爱惜光阴的人。然后接下来保罗在第17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行在智慧当中，保罗说就是不做糊涂人，而是明白主的旨意。这里面糊涂指的是缺乏判断力啊，是一种无知的状态，是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一个糊涂的人，是指他无法区分好和坏，那么在这里面等同于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只会盲目跟从那些悖逆上帝的人去行事。而行在智慧当中，保罗说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这里的明白不仅仅是指头脑上的、理性上的知道一些信息而已，是吧？所以我并不是特别喜欢把讲道称为信息，讲道不仅仅是头脑上的信息，讲道要扎到你的心里去，讲道要让你真的明白，用你的生命去顺服。所以讲道是真的传递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不仅让你的头脑获得，让你的心也要获得。你要把你的心去顺服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很多人今天误解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会让很多信徒陷入到焦虑当中。尤其是今天很多的这种 就是内观主义、内省，很多人害怕自己是不是有没有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是不是我今天迈出去左脚，我向右走了，然后结果上帝的旨意是让我向左走，所以我就脱离了上帝的旨意，没有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我是不是找这个工作就不是上帝的旨意，对吧？我是不是跟这个人结婚就不是上帝的旨意？我今天穿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让我真的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所以这些都是很容易让信徒焦虑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旨意分为两种，一种被称为上帝隐秘的旨意，上帝隐秘的旨意，这种旨意指的是上帝在永恒当中就预定万事的旨意。那这个旨意是你不知道的，因此它叫隐藏的、隐秘的。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对吧？申命记29章29节，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所以你不要去拷问上帝隐秘的事。你不知道的事情，不需要去爬到天上去偷窥一下上帝的内衣，对吧？看看上帝今天你穿什么内衣的，上帝不会告诉你。路德喜欢用的这个比喻，就是偷窥上帝的隐私。上帝你到底是想要计划做什么？不，这个旨意你无法知道。但是另外一种旨意是上帝启示出来的明白的旨意，而上帝启示的旨意是向我们显明的。这种旨意就是上帝写下来他的话语，简单的说就是上帝的律法和他的福音。上帝的律法告诉你你应当怎么样去生活，上帝说我是圣洁的，因此你们要圣洁，上帝说我是公义的，因此你们要公义，上帝说我是良善的，因此你们要良善。不管你今天穿红色的衣服还是白色的衣服还是绿色的衣服，你都要过圣洁、公义、良善的生活，这是我的旨意，律法。同时上帝的旨意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的福音，他说你们应当信福音，你们要信我的儿子为你们死、为你们复活，你们要信靠他。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不论你今天做什么工作，不论你今天跟谁结婚，不论你今天出门开什么车，出门向左拐向右拐，你都要信福音，你都要把你的信心扎根在耶稣基督身上，你都要靠着上帝的恩典过圣洁的生活，对吧？所以明白上帝的旨意就是明白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福音。今天如果你面对一个很吸引你的女孩，但是她不是基督徒，然后你就祷告说，主啊，求你显明你的旨意，你的旨意是不是让我跟他结婚？求你告诉我是不是让我跟他结婚。上帝说，我的旨意已经显明了，写在我的圣经当中，你没有读吗？嫁娶要在主里面，如果你有自由嫁娶，在主里面嫁娶，然后你一个劲儿的求上帝给你一个应验，对吧？上帝啊，如果这个虽然他不是信徒，对吧？虽然他不爱你，但是我很爱他，求你显明应验你的旨意，如果他明天穿红衣服出来，这就是你给我的。结果他明天真穿红衣服出来，你就把上帝的话扔在一边了，对不对？今天有人跟你说有个很赚钱的生意，哥们儿跟我去做吧，对吧？这个虽然有一点小猫腻儿，对吧？但是没问题，跟我去做吧。然后你明知道这是违背上帝的旨意，违背了上帝的实诫，人家祷告啊，主啊，这个生意太好了，太赚钱了，是不是你的旨意啊？门口放一盆水，放一坨羊毛，对吧？要试一试上帝是不是给你这个旨意。弟兄姐妹们，你们需要知道，这不叫明白上帝的旨意，这不叫明白上帝的旨意。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圣经告诉你，这叫试探神，这叫试探神，这叫迷信，这叫自欺。因为上帝的旨意已经启示得很明白，明白上帝的旨意并不是我们去搞一些神秘的仪式，然后能够像，对吧，像这个塔罗牌啊，或者算个什么，这个扔个球啊，抓个阄啊，对吧？明白上帝的旨意是明白上帝清楚启示的话语。但是明白上帝的旨意还包括一点，另外一点，那就是我们需要以上帝为中心来重新塑造我们内心的优先次序。我们每次这个公共祷告当中会有这样一句话，这些祷告文都不是随便写的，对吧？我也跟大家屡次的说过，这些祷告文每个字写下来都是有含义的， 所以你感觉说，为什么这间教会的牧师每天每周祷告都重复呢？对吧？为什么他不会用这种自己说出来的语言，自己组织的语言去祷告呢？为什么要用这种固定的祷告文来祷告呢？啊，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可以自发的祷告，但是我觉得我自发的祷告没有他写的好，所以我就用他写的。而且这个是，所以这里面写的每一句话都是有重要的含义的。其中一个祷告是，求你重新塑造我们内心的优先次序。什么意思？你从来没这么祷告过，对吧？你当基督徒20多年，从来没有求上帝塑造你内心的优先次序，只有你来到恩约教会之后才开始这么祷告。为什么？你内心的优先次序就是你在敬拜谁，就是你明白上帝旨意的关键。如果你的内心的优先次序是把上帝放在你生命的第一位，你把他的旨意放在你的第一位，然后你再去安排其他的事情，不论是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其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事情，你的生活就是一个明白上帝旨意的生活，你的生活就是一个智慧的生活，对吧？今天你搬家，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城市，你最先考虑的问题是什么？这就是挑战你的内心的优先次序。很多人首先考虑的是，我现在在那儿能赚多少钱，对吧？先看我在这个都搬到犹他去，对吧？犹他这个公司好，对吧？新公司全都是新初创企业，我去那儿，哇，我能赚更多的钱，我的工资能翻倍，是吧？但是你有没有首先考虑到你的灵魂的健康？首先你有没有考虑到那边有没有一个好的教会？有没有考虑到我到那儿之后，我先考察一下那里面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我是不是有中心传讲上帝话语的教会？有中心传讲基督福音的教会？我在那儿能不能够领受到上帝的喂养？如果那儿什么都没有，没有这样的教会，但是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你要不要去？这就在考虑你的内心的优先次序，什么事情是第一位？什么事情是第一位？你的神是谁？你敬拜谁？你是在敬拜你的工作，或者有的人敬拜自己的家庭，或者有的人敬拜自己的孩子，对吧？今天只要我的孩子不开心了，对吧？那我就不去教会了。我就不去敬拜神了，我就哄我的孩子。今天我的孩子自己有球赛，对吧？那我就必须的，什么都不顾了，开车，对吧？一定要去送我的孩子去打这场球赛，让他获得自信，让他获得满足感，因为他是我的神。但是当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要把我们内心的优先次序重新的塑造，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智慧的生命。所以这是第二点，什么是行在智慧当中？行在智慧当中，你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然后接下来保罗在第18到第21节，保罗告诉我们，行在智慧当中就是不醉酒，但是要被圣灵充满。前面我们看到，行在智慧当中就是不被魔鬼愚弄，谨慎爱惜光阴的过荣耀神的生活，行在智慧中就是不做糊涂的人，而重新塑造我们内心的优先次序，遵行上帝的旨意生活。现在我们要来看最后一点，行在智慧当中就是不被酒所充满，而被圣灵充满。18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你会觉得有的时候解经家们提到这一节的时候，觉得保罗有点跳戏，对吧？有点怎么回事，怎么谈到这突然谈到醉酒了？醉酒是人类几千年来在面对的难题，几乎各个国家地区的法律都包含对酒精使用的限制，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对吧？现在虽然王同学可以足够大坐飞机去加拿大上学，但是他还不能喝酒，对吧？按照美国的法律来说，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醉酒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罪，但是我们首先也但是我们反过来也要说，酒本身并不是罪，酒本身是上帝给人类的祝福。圣经告诉我们，酒能悦人的心，上帝给以色列人的祝福当中，其中一个就是迦南地五谷的新酒。耶稣在迦南的婚宴上行神迹，使水变成酒。所以圣经一贯的指出，酒是上帝的祝福，但是醉酒是罪。 因此你看到罪是在做什么？罪是在把上帝的祝福扭曲成为人的咒诅，把上帝的祝福变成人的咒诅，对吧？性也是这样，对吧？我们上周谈到了这个性的问题，性犯罪也是把上帝本身创造的美好扭曲变成了一个咒诅。但在这里面保罗谈到了酒，醉酒是以贪婪的罪过度放纵的使用上帝的祝福，也就是酒，导致了失控的状态。因此醉酒保罗非常的明确的禁止以弗所人去醉酒。那为什么保罗要在这儿提到醉酒？刚才提到很多人觉得有点跑题，但是保罗这个劝诫不是没有原因。咱们之前提到以弗所书信的这个背景也提到，以弗所是一座非常喧嚣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它有点像今天纽约或者上海的吧。在这种喧嚣的城市里面啊，少不了的是什么？酒，对吧？一个喧嚣的城市最少不了的是夜生活和酒精。那么在第二世纪的一位希腊作家叫做塔提亚斯，他记录了当时在这个以弗所，第二世纪啊，就是跟保罗那个时间很接近的，他们在以弗所敬拜雅迪米女神的节日上的景象。他说，在雅迪米女神的节日上，人们喝酒喝到醉，到处的叫嚷，整个集市上一整夜全都是混乱的人群。这是第二世纪的敬拜雅迪米的场面，在酒桌上也充斥着各种污秽放荡的言语。所以因此保罗在那儿传福音，在那儿生活过两年，他非常的知道以弗所信徒所生活的那个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不难想象，他们当中许多人曾经或者正在继续过这种烂醉如泥的生活。因此保罗毫不留情地告诉他们，在酒上犯罪的人是行在愚昧当中的人，他们是愚蠢的，他们必须离开这种放纵私欲的生活，披戴耶稣基督圣洁的新人，被圣灵充满，过节制清醒的生活，因为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然后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不要被酒醉酒，但是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正面的。怎么过一个智慧的生活？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那什么样的生活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呢？就是第十九到第二十一节，当用诗篇、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这三节经文就告诉你什么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首先他说到用诗篇、颂词、灵歌彼此对唱，这是什么？这是公共敬拜，公共敬拜。第二他说提到了祷告，第三他提到了彼此顺服的生活。然后从这个第二十一节彼此顺服的生活就延续了到后面，就是夫妻之间怎么彼此顺服，孩子跟父母之间怎么彼此顺服，主人跟仆人中间怎么彼此顺服。所以那就是后面的都，整个后面那一大段都是在讲圣灵充满的生活。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简单来看这个十九到二十一节，保罗从醉酒的问题进入到了公共敬拜的问题，以及家庭成员之间彼此顺服上。这个感觉好像让人听起来很跳跃，对吧？就是感觉保罗这个思路是怎么进行的，但是其中的关联性并不难发现。因为在第一世纪，你们要记得第一世纪教会在哪儿啊？教会是不是，对吧，打个车去到一个什么荒郊野外，然后到一个什么仓库里面，现在的教会都在仓库里面，为什么不知道。在第一世纪的教会是在人家里面，对吧？是在一般是比较富有的人，他们会把自己的家敞开作为教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从醉酒在吃饭的这个场合上醉酒，然后一下跳到了公共敬拜，因为这两个事情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发生在同一个场景里。在敬拜之后往往会有信徒聚集用餐，对吧？现在我们在一起聚集用餐，但是在这个时候一般都是在这个招待教会的这个人家里面，这个妇人提供餐饮，提供饮食。那这样的话，在这样文化里面，就自然酒桌上的文化就很自然的浮现在教会里。我们也看到保罗批评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了，当时在教会的爱宴上有许多人醉酒 在这个教会里大放厥词，对吧？所以在这样的背景就不难看出保罗为什么把这几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保罗劝诫以弗所的信徒说，当你们公共聚集起来一同敬拜的时候，不要被酒充满，而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被圣灵充满不是一种强烈的不受自己控制的感觉，不是躺在地上打滚，不是说一些人听不懂的话。被圣灵充满，保罗告诉我们，是头脑冷静清晰的，不糊涂的用参加公共敬拜的生活。所以这是他说的，用诗篇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是他在提到唱诗的问题，在公共敬拜当中唱诗，积极殷勤的参与公共敬拜。那保罗在这里面提到了三样啊，我知道这个，首先第一个词叫做诗篇，对吧？ Psalmos 啊，然后第二个词是颂词，第三个词是灵歌。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个灵歌后面的这个形容词，属灵的这个形容词，是修饰前面三个所有的词的，所以他们认为这前面这三个词表明的都是圣灵末世的歌曲，因此只能是诗篇啊。所以这是一些我们亲爱的主内的改革宗的长老会的肢体认为唯唱诗篇的原因，就是这个圣灵这个词修饰前面三个词啊。当然我非常的我个人很恭敬这种的解经，但是我必须恭敬善意的拒绝这种解释，因为我个人不认为这种解释是合理的。虽然我很爱这些弟兄姐妹们，因为我认为这里面的这个属灵这个词并不是指圣灵末世的意思，因为这个词还修饰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属灵的人，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这并不是圣灵末世的人，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智慧，信徒被造成属灵的宫殿等等。所以属灵的这个词我认为不是圣灵末世的意思，而是在圣灵里的意思，就是我们成为属灵的人，就是指我们成为在圣灵里的人，我们有属灵的恩赐，就是在圣灵里领受的恩赐。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说属灵的歌，我认为就是在圣灵里所歌唱的意思，就像后面保罗提到在圣灵里祷告一样。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祷告是圣灵末世的，不是正点，而是说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歌唱都应当是被上帝的话语所塑造的。那么接下来保罗提到口唱心和，这里用了两个动词其中另外一个动词可以直接翻译成为弹琴的意思但是这里面我就不想具体的展开讲。所以保罗说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圣灵充满就是殷勤的参加公共敬拜，来歌唱赞美上帝。那圣灵充满接下来不仅包括歌唱，还包括祷告。保罗用感谢这个词来说，就像海德堡要理问答说，祷告是基督徒感恩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祷告的心源于对救恩的感激。基督徒的祷告不应该是像法利赛人一样自意的守律法式的祷告。法利赛人说，我每个礼拜禁食两次，对吧？我就祷告非常的规律，对吧？有的人会说在主面前有非常亏欠，对吧？说我的祷告不是很有规律，对吧？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对吧？这很正常，因为你是罪人，对吧？你不是机器，但是形成一个良好的有规律的祷告的生活，对你的灵命非常有帮助。但是同时你要知道，我们的祷告不能变成一种机械式的，好像固定到这个点了，对吧？哎，不得不祷告，对吧？你的心里面要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谢上帝，由心的向他祷告。而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祷告的常规的模式，他说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向父祷告所以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祷告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接下来最后保罗提到圣灵充满的生活，所以圣灵充满是什么样？参加公共敬拜，祷告，然后在家里面过彼此顺服的生活。接下来在第六章保罗开始展开讲彼此顺服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家庭当中，夫妻之间，父母孩子之间，仆人和主人之间，这个我们在后面继续来谈。但是在这里我们想要思想的是，这种彼此顺服的生活到底是基于什么？保罗说这基于你们对基督敬畏的心， 你们过彼此顺服的生活，不是因为人，而是因为你们要敬畏基督。在我们日常的家庭关系中，我们需要时刻记得基督就在我们家里面，对吧？很多人基督徒喜欢在家里挂个牌，顶上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对吧？那结果他们生活当中完全没有体现出来。你要挂上那个牌之后，你要时刻记得，在你跟家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在你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基督是你的主。他会不会听到这句话觉得说，你为什么没有敬畏我？对你的配偶犯罪，对你的孩子犯罪，对你的父母犯罪，我是你的主。所以怀着敬畏基督的心，对吧？挂那个牌挂不挂无所谓，对吧？我家没有挂。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在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敬畏基督为主？孩子顺服父母，不是因为父母是父母，这就是天经地义，我凭什么听你的，对吧？而是因为这个孩子是在主里的，在主里他敬畏基督，因此敬畏基督赐给他的父母。同样的，妻子顺服丈夫也是一样，不是因为我凭什么听你的，对吧？我赚的比你还多呢，对吧？凭什么听你的？而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怀着敬畏基督的心去敬畏你的丈夫。所以不论如何，这是保罗在给我们看到的圣灵充满的生活，行在智慧里的生活。作为新的创造，你们要行在爱中，行在光中，行在智慧中。你们不要被魔鬼愚弄，反而要谨慎爱惜光阴的生活。你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你们不要被酒充满，但是要过圣灵充满的生活，殷勤地参加公共敬拜，凡事向你的父神感恩，并在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怀着敬畏基督的心，过彼此顺服的生活。愿圣灵帮助我们把这些话扎根在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阿们。